这是一切司法里面最小的。叶微臣啊，就从叶微臣上来观察来说明啊，我们看这个一直此一臣中啊，即具教理啊，教义理事等十对之法同时相应，具足圆满。就在这一微尘当中，就具足。前面这个十对之法，刚才我们在二十一所看到的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哪一法不具足十对之法呢？这个事实是同时相应。圆满具足，诸位要是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说这个经上常讲啊，破一微尘呢，出大千经卷，你相信了吧？啊，大千经卷是什么呢？就是华严经，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看到的上本华严经，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集，一四天下微尘品，在一微尘当中通通具足。啊，那华严经在哪里啊？无处而不在啊。前面说过了，受华严经的这个佛是什么佛啊？是法界一切生云佛啊，就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无有一法不是天天在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。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有眼见不到，有耳听不到，实际上。华严经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成说差说，无有一法不说。你要真正懂得实相门的道理，你才明了啊。啊，所以善财童子入华严境界，从哪里学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。见色闻声呢，就入华严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这就是总说啊，它是圆满具足前面所说十对之法啊。这个十对之法是讲的什么？讲的四理无碍。广狭下之九门，也居此地，就是居足这个地方所讲的九种四事无碍啊，真是无有一法不居足啊！啊，这闭门中所居教等，就是 叫一等十倍之法。这个意思底下有比喻说，就像是光光护照啊，啊，古人有个比喻，好像我们有两面镜子，镜子照镜子，你人走到当中去，你看看那个人影子重重无尽，啊，是过去好像是贤首大师在世的时候，啊，讲这个华严经界，那个时候是当时皇帝，啊，请他在宫廷里面讲这个四十五碍，这个四十五碍就是讲的是什么？啊，皇帝听了之后啊，不是明白，啊，于是乎他就请皇帝建一个亭子，啊，建一个八角的亭子，啊，这个亭子里面每一个角的时候呢，放一面大的镜子，八面镜，彼此互相啊都照，请皇帝到亭子里当中一站。明白了，是无碍境界，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很有点像什么呢？像这个大梵天王，这个因陀罗王一样。啊，你看我《梵王经》里面讲的，在经题时候给诸位说过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见到这个因陀罗王，啊。有所感触才设这个梵文经，那拿因陀罗王来做比喻，那就像那个镜子互相照的那个意思一样，啊，显出重重无尽，啊，佛给我们讲这个世界因果离世就像这个情形一样，无有穷尽，啊，二是同时啊是这个华藏颂云，这个华藏就是本经华藏世界品啊，里面有一首寄颂啊，这么说：华藏世界所有尘，夜夜尘中见法界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是真正明白。同时具足相应的意思，我们对这个能够体会到一点啊，不会完全怀疑啊，能够体会到一点意思。这个下面呢，普救神音，啊，讲这个下呢，就是这一品，啊，这一品向下经文里面，啊，在普救一神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说夜夜尘中，过见微尘数佛刹。善财将见普贤，见夜夜尘中一切境界，啊，那么都是这个意思，啊，这是讲的是从别相当中见到总相，啊，一尘是别相，总别不二啊，啊，正所谓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一微尘都如是， 我们还不信一经通一切经通吗？怕的是什么？是你见不到啊，是你不通啊。啊，通了见一微尘，这个一尽虚空变化界，一切都通达。这正是所谓六尘说法。所以六尘说法并不只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眼前事物又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？啊，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太愚昧了。啊，我们只接受啊眼识，好像除了听讲、除了读经之外，其他的都不是说法。啊，殊不知六尘说法永无中断。那么我们是用功夫钻研一经，一经通。一切尽通，我们就相信啊。那么佛为什么说这么多经呢？那是因为众生根性爱好不相同，佛是大慈大悲说出这一切经啊，是随众生的根性自己去选择，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啊。无论哪一门，这个法门平等，无二无别啊。所谓平等呢，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够贯通一切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，意思是在此地啊。啊，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对于一切法门，你才有正知正见，正确的看法。啊，不会说赞叹这个法门，毁谤那个法门。那我们呢又掉在边界里面去了，啊，又起了分别执着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法门都是佛说，赞叹一个好，我就赞佛，回报那个又回佛，啊，岂不是一句赞叹一句回报，那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所以你看佛对于一切法门，对于一切众生无不赞叹。啊，众生迷惑路走错了，佛看到是唯有怜悯啊。唯有以种种善巧方便诱导他改邪归正，啊，佛没有回报，佛也没有责罚，啊，这才显示出大慈大悲。我们再看下面别义里面的九条啊，从倒数第五行啊， 这个圆圈下面是光霞自在无碍门，这个意思我们都要懂啊，必定要懂，我们在一切法里头才不会迷惑，才不会起一些邪知邪见啊。那么此里讲，即此一尘遍周法界，而不坏本位啊。本位什么？就是这一粒一微尘啊，不坏它的自相，一分即无分，无分即分呢、啊？光霞自在，无障碍故啊！这个境界就是不思议解脱境界。我们如果用思维想象去体会，是决定办不到的。啊，思维想象的功能，就是第六意识的功能，虽然很广大，它能够外圆六尘境界，内圆八识心王，它有这么大的功能，但是它圆不到真心。圆不到一真法界，圆不到不思议解脱境界。这个原理我们要记住啊，所以佛教我们要证得真实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必须要立心一时。啊，要用极静的功夫，所谓是静极光通达啊，心静到了极处了，起作用就大放光明，一切通达。这些境界是般若智慧光明所照见的，不是思维想象能够得到的。这是诸佛如来限量的清净的境界啊，不是在那里推理所得到的结论，不是的啊，所以它不是比量啊，它是属于限量。啊，那么向下的九个意思诸位要晓得，它不第一个意思是根本，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，因为呢，它同时居住相应，啊，再小是一微尘，再大是法界，因为它同时居住相应，小中见大，大中见小。小不爱大，大不爱小，这是四十五爱啊！啊，光霞自在无爱。譬如我们来讲，我们这个眼的瞳孔很小，啊，外面这个境界很大，你说它有没有爱？ 我们很小的瞳孔看到这个外面，跟外面是一样大啊，不会像那个照相机一样啊，照相机的那个镜头要瞳孔啊，但是它照外面那个境界里头画面就那么一点小小的呀，它都把它缩小了，虽然也是个很完整的镜，它缩小了。我们这个照相机照到外面那个境界像现在这个里面没缩小，跟外面一般大，这就叫啊广狭自在无碍。那么那个照相机呢，它虽然也有广狭，它自在，但它有碍啊，你们想着它有碍啊，啊它把那个缩小了。啊，我们这个是不缩小啊，跟外面境界一模一样。啊，其实我们这个瞳孔这个镜头比照相机的镜头小的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但是所照见的这个境界跟外面的感官是完全相等。那么这个底下呢，说明了一个解禁行禁，这两个名词我们要把它记住啊，在这个倒数第四行我们念下去啊，或为广无际，这是说明四个现象，或者是分现烈然啊，广无就是广大而没有边际，分现是什么呢，就是它有限度，那它是业未成啊，或呢即广即狭，或者是广狭俱明，或具前四啊，一是解禁四门寥寥故啊，解是会啊，就是会解，或觉前五啊，一是行禁，为什么呢，行其解决故，行是定啊，行是定，定是五分别啊，所以它里面没有直接啊，解是明了通达，多分是为别人说的啊，是为别人说的啊，对自己何必还说明，所以前面我们读过两尊佛见面呢，一句话也没有，为什么他没有疑啊，没有疑没有惑，也无问无答啊，程度相等，程度不相等，佛与菩萨见面，菩萨有问佛有答啊，佛与佛见面一句话都不说，无话好说啊，行其解决啊，都是安住在大定之中，而举意全收下界准此底下的八段都有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解禁行禁呢啊，这个四门或者是六门都有这个意思啊。那再看第三，一多相容不同门， 都从一尘上观察了，即此一尘，殊已遍如一切法界，皆摄一切，令入己内，殊摄同时啊，是故融融。法界是全体，一尘是部分。今天我们科学里面发现，物质不灭，与这个意思相同。物质不灭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要真正通达这个意思，这个一切的万法啊，我们今天讲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都是不生不灭的啊，都是不生不灭的。这个生灭的现象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？生灭是我们一个错误的概念，不是真的啊。譬如说我们这团念珠，我们拿这个做比喻啊，这团念珠，我们把每一粒珠子啊比作一个微尘啊，现在这个微尘呢入了这一串珠子里面了，我们叫这个念珠啊生了。我们把这个线剪断了，散开了，一粒粒，它就不叫念珠，念珠就灭了。试问问，这里面每一粒珠子有没有生命？诸位从这上去体会啊，我们这个肉身，这一分析下的。分到最后就是微尘，无数的微尘，所谓的是今日之人所讲的按照方程式的排列排成这个样，哦，那这个人生了啊，离开了微这个方程式的时候统统散掉了，哎呀，这个人死了。其实这些微尘的时候只有聚散，没有生命。所以你从实质上的本体上去观察，佛讲的嘛，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了，只有缘聚缘散啊，只有这个意思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生死啊。不能说哦，缘聚，这个叫生；啊，缘散了就叫死。啊，生的时候可喜，死的时候可悲。这个都是迷情，不了解事实的真相。啊，那么从这个里面你能看到一度相融。啊，就是一尘，这数集遍入一切法中啊。你说这个念珠，我们这一颗珠子，可以把它拆开来，穿到别人念珠上去，到他那里去了。他那里一个珠子也可以穿到我这儿来。你就晓得这个一尘呢，遍入法界。啊，诸位如果要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整个法界它是一体的啊，基本的物质啊，今天科学里面讲基本粒子实 十八戒一真庄严都是这个基本例子所组合的。圆聚圆汉与圆散所组合的，这个东西是不灭的，遍如一切法中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一切法是一个整体啊。啊，原来在我身上的一微尘，也可以跑到你身上，也可以跑到他身上。他身上那个微尘，也可以跑到我这组合，也可以跑你这组合。啊，佛身上一微尘，可以到畜生身上。也可以到恶鬼身上，地狱身上一微尘，也可以到诸佛身上，也可以去到菩萨身上去诸佛。你说是一，还是多呢？啊，所以说哪一个是自己呢？你看底下经文里面讲，一叶佛土满十方啊，十方如一亦无余啊。普贤当中说，尘毛念念出一切境界，浮入尘毛啊。普贤章就说本经幕后的一章，五十三参里面普贤菩萨这一回的啊，这个当中有一句说，或有四句六句四指，这个四句六句就是前面说，或广无际，或分性烈然，或广极狭，或光狭居明啊，这个是四句，就是说。每一门里头通通都有这个现象啊。第四是诸法相即自在门，即此一尘非即同他，这个意思前面讲过，具体全是一切法，而恒摄他全同于己，于彼一切即是即体，一多相即，浑融无碍啊！戒行净别是六句通前啊，戒净行净四句六句，前面明白了，后面都能够贯通。经云：知一即多，多即一。一多化二啊！啊，这样深的这个意思，这么深的境界。一微尘当中通通具足了，这就是一微尘当中具足了全部的华严教义啊。所以这些菩萨们他们有能力啊，从一微尘当中啊就看出大千经义，一点都不假了啊。这就叫破一微尘，破什么？看破。人家这个观察力量真是精微啊！啊，从一微尘里面就把十方诸佛所说的一切经义 全都看出来了。啊，我们要是读到这个地方，啊，稍稍明白了这个事实，这么一段事情，我们对佛怎能不五体投地呢？啊，我们要是摆一个微尘，为什么摆这么大一个珠子在这，比微尘大得多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啊，人家从一微尘里面看这么多意思。啊，这些意思就是全部华严经的归纳。不能不佩服，不能不低头。啊，实实在在不如人啊！啊，这是。我们见到佛菩萨不能不尊敬，不能不礼拜，不能不跟他学习。那我们再等而下之来观察，啊，给我们这些同参道友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展开经卷，有人就能从这个经卷里面看到许许多的意思。有些人越看越糊涂，一个意思也看不出来，啊，越看越迷糊，什么都不懂。那就是我们佛菩萨比不上啊，我们同参道友当中啊，还有一些比我高明的，我还比不上人的。啊，实在是，原本我们的智慧德能是相同的。所以佛就在华严经里讲啊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与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没两样，完全相同。啊，为什么智慧德相不能现前呢？佛说的，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现前。我们现在就智慧德相不是没有，有啊，有什么是隐藏了，不能够显露出来。啊，为什么原因不能显露出来？就是有两个大障碍把你障住，啊，一个是喜欢大妄想，一个喜欢执着。妄想执着不能真的，啊，妄想什么是无明，执着是什么呢？人我执，法我执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去掉妄想执着，我们的智慧德能就又现前了。啊，我们也有这样的观察力了。第五，在第二十五面第三行，这个圆圈底下，秘密隐形举尘门， 也从一尘上观察，尘能摄彼，则一心多也。你在一切法里头观一为尘，像这一串念珠一样，我们注意仔细去观察这一颗珠子，你这个注意力啊就在这一颗珠上，其他的不注意了，其他的不注意了，一个心别的一样，这个影响是这个样，就是你注意力就集中在一点。啊，一切摄尘，一切也是观察整个的一场，注意力看整个的，你就不注意这一个了，整个的包含了它一个，啊，是这么个意思，啊，那么这就是一饮多行，啊，一切是。这个尘能摄彼呀，是一心多也。一切摄尘呢，这一因多行，心心不拘，因因不变。因心心因同时无碍，这是我们从一个很粗的相。上面观察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微细相我们观察不到啊。清凉大师举的这是微细相，一微尘举的非常的微细啊，他举这个有他的用意啊，极小的一微尘都具足圆满的这个道理啊，何况其他呢？这是说隐形同时知道隐形同时，你就晓得佛法里面所讲的显教迷教显密是同时的啊，所以密是显之密，显是密之显，不但显密同时，而且显密无碍啊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第六段里面讲，微细相融啊，案例门，为此一尘，微细等差，秉然其现啊。下面经中说，夜夜尘中，一切佛刹旷然安住啊，其文非一，就是这样的句子，这个意思很多很多。那么这是说明是小中摄大啊，一尘是极小啊，一报里头最小的啊，刹呢是大千世界佛的教化区是最大的啊，虽然这个极大的佛刹他在极小的微尘当中啊，是秉然其现，秉然是清清楚楚都现在其中，就好像镜子照外面的景象，镜子虽然小，外面境界大，可是外面境界在这一面镜子上啊，通通都显现出来啊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这种像微细相融的难题。第七，在这个圆圈底下啊， 第五行啊，下面这个圆圈底下，印陀罗王境界门啊，印陀罗王就是大梵天啊，他这个宫殿里面装饰的罗王啊。刚才我们举的梵王经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见到到大梵天宫当中见到这个罗王有感而说的啊，就从比喻当中说的，说即夜夜城中各现无边刹海，刹海之中复有微尘，别住城内复有刹海，如是沉沉不尽，刹刹无穷，非是心识思量境界。那么底下就是从比喻上说的啊，这个就说明啊，这个世界是因因果果啊，丝丝离离，重重无尽啊，虽然无量无边。